慈禧太后在义銮殿召开御前会议，这个会啊盛况空前呐、啊！这么多人参加的时候很少，人们都看见慈禧面沉似水，非常嫉妒。也许是老了的关系，他那两个腮帮子的肉啊都嘟噜着，这一嫉妒呢，这两块肉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直蹦。慈禧在这块想的两个嘴丫子冒白沫子，人们发现他眼珠子都红了。讲完了，他喘喘气问身边的光绪：“皇上，你有什么意见呢？”这光绪打开会开始就往这一坐，目标泥塑，耳朵听着，心里头想着，连个大气也不敢哈呀。他避免跟慈禧碰眼光，尽量往脚尖儿那看。没想到慈禧征询他的意见，把光绪吓得身子一动：“哦，皇爸爸，这我看这样，宣战的事情事关重大呀。当然，洋鬼子欺负咱们，有目共睹，他们不讲理。”也是真实的，但是我朝刚安定下来，要是宣起战来就不得了啊！义和团是否可以依赖，这边还得研究。我想这些人全是公乎异端，不可信赖，一旦挑起战端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还望老佛爷圣中独断。哼，你这时候又来了细心劲儿，我就知道，我要说东，你准说西；我要打狗，你准骂鸡。是，儿臣该死。他不理光绪了，又往下问：“宰齐来没有？”“奴才在。”“你说呢？”这宰齐官拜多罗端郡王，现在他挺吃香。为什么呢？他儿子叫辅俊，立大阿哥，将来呢要把光绪给废了，他儿子就继皇帝位。他这当爹的有多美呀、啊！他尽想这美事，偏偏遭到洋人的抵制，梦想实现不了了，因此这洋人恨之入骨啊。他一听说慈禧宣布跟洋人开战，他心里都开了花了，他是双手赞成的。当慈禧一问他的意见的时候，这家还站起来回老佛爷：“老佛爷圣明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这洋鬼子二毛子最不讲理，欺人太甚，而且义和团果然都是义民，有神人帮助，刀枪不入啊！这就是老天赐给您的军队，如今依赖义和团当先锋，攻打洋毛，臣双手赞成。”“你先退了一边，别人呢？你们看怎么样啊？都说几句吧。”问三遍，没人敢言语，事关重大呀，一句话说错了，那就家破人亡了。而且慈禧这个人反复无常，谁心里都有数，他说行你说就不行。慈禧一看没人回答，那就是说你们都同意咯，要同意我可就颁发旨意了。下边还没有反应，慈禧一点手，李莲英把文房四宝准备了，把玉玺那盒盖也给打开了。他刚要逆旨，就在这么说，突然就听见义銮殿的门外有人高声喊喝：“太后不可，臣有本上奏。”不要这个嗓门儿， 比唱戏那大花脸嗓子还红亮，把一銮殿震得嗡嗡直带回音，此起下一哆嗦，好像没把笔掉在地上。二百多朝臣无不惊骇，人们回头一看，就见从殿外端带辽袍走进一个大臣里，这人五短身材，长得矬胖，圆脸大眼睛，两道细眉，满面红光，亮红顶孔雀翎，身上的服装是二品装束，人没看认的，谁呀？吏部左侍郎徐景成。徐景成来晚了一步，所以他跪在门口外头。此举还是他心中先有三分不喜。在前文咱说过，这徐景成话里话外好像匹护洋人，他是反对支持义和团的。没想到今天咱冷锅冒热气又喊了一嗓子，先有惊驾之罪，慈禧把脸往下一沉，怒目而视徐景成，有话你说吧。太后老佛爷圣明，自古道邪不能群正啊！义和团人数虽多，乃是乌合之众，所说的刀枪不入，全都是公胡异端，全都是假的。太后，这怎么可以信赖呢？倘若依靠义和团，得罪了各国的洋人，引起大战，后果是不堪设想啊！太后老佛爷，事关重大，望求三思，请您收回成命。他不同意。这徐景成想当初出使过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比利时五国的公使，久在国外，眼界打开，比这帮大臣呢都开明一些，看事也看得透彻一些，不像这帮人之中有那么些昏庸的，什么不是的。但是慈禧看不上他。徐景成的话音刚一落地，多罗端郡王摆旗扑棱就站起来，他跟徐景成是针锋相对，用手指着徐景成的鼻子尖儿。好啊，你说什么？徐景成，我知道你就是个二毛子，太后老佛爷传下的懿旨你敢反对？你说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义和团不是天兵神将，不可以信赖，就得听你的？你处处包庇洋人，处处替洋鬼子说话，你居心何在？你就是汉奸！诸位，应当把徐景成拉出去，开刀问斩，把他们全家户灭九族。谁敢在慈禧面前这么大吵大嚷啊？这也是没有先例的。文武大臣在那跪着一听，坏了，今儿个太热闹了，看着没？慈禧一发怒，不定多少人倒霉呢。就像官员耍了，也忘了礼义了，在那趴着扬着脖看着。这徐景成也不示弱呀，一看宰齐说这话，徐景成也跳起多高的，用手指他，我端郡王，你收起你这套了，今天老佛爷传下懿旨，让咱们大家来议事，议事就允许争议，就允许人们讲话，连太后老佛爷都三番五次征询臣属的意见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谁是二毛子？哪个包皮洋鬼子？我看倒是你居心叵测，为了让你儿子当皇上，为了一己之私，你要想把咱们的国家推向什么地步？如果战争打起来，你把4万万同胞放在什么地方？你安的什么心？ 我看你这是个祸国殃民的东西，让他拉出去把你宰了。哎呦，把宰鸡给气的脸像猪肝一样，烦了烦了，老佛爷你看怎么办。慈禧气得手都凉了，哆嗦成一个，瘫软在椅子上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半天没喘过这口气儿呢。光绪一看像话吗？照了张胆子，从玉座上下来，从那高台上到平地，来到他二人中间。白旗放肆，徐锦昌放肆。他们看皇上来了，下面都跪下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皇上在上，奴才该死，臣该死。有话慢慢讲嘛，你们这样大吵大嚷能解决什么事情？只能给老佛爷增加烦恼。二人都消消气儿，赶紧退出去，凉快凉快。光绪是好心，怕咱俩受处分，李莲英、崔玉贵明白都过来了。二位，请咱俩等凉快凉快。怎么头脑发热呢？连崔带嗓把他俩分开了。可光绪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呀，是不对呀？战战兢兢回到御座，往这一坐，偷眼看着慈禧。慈禧哪有五分钟没说话呀？就看着他们在这争斗。一直事情清晰了，慈禧把眼闭上了，又缓了能有两分钟，这才说话。哎，真应了那句话了。耗子动刀，窝里先反了。嗯，你们火哪那么高啊？怎么那么盛气凌人呢？我看那火比我还大。不管是谁，都是为了咱们大清朝的江山社稷，都是为了咱们国运昌隆，干什么犯这么大脾气？徐锦昌。太后有旨，徐景成觐见。徐景成听，简直把死早扔开了。一听太后叫他，心里明白，凶多吉少，看得很清楚。我的提法跟太后正好相反，他肯定向着宰旗，身为忠臣不怕死，爱怎么怎么地。徐景成正正衣冠，二次觐见，往前面一跪，奴才参见太后。慈禧看看他，脸上掠过一丝冷笑。徐景昌，当初你出使过五个国家，竟跟洋鬼子打交道了，眼界大开，思想也敏捷，确实非乎寻常啊。刚才冲你说的这些话也是为本朝着想，我挺高兴。徐景昌，但是你记住这句话，我一言出口驷马难追，既然宣布要宣战，这是一定不能改变的。你还想给我扭转吗？奴才不敢。谅你也没这个胆子。我告诉你，不但说要宣战，而且我命你现在捧着我的旨意，赶奔东交民巷各国领事馆、各国公使馆，限令他们在48小时之内给我撤离北京。如果晚走一步，发生了后果，我们概不负责。洋人都走了，你算立了大功，洋人要不走引出麻烦，你给我吃不了兜着走。下去。你看当时就给穿小鞋。你不是反对打仗吗？还叫你去宣布宣战，让你跟洋人打交道，这招多毒辣。徐景成跪在这没动，往上磕了个头，把脸扬起来， 太好，奴才怀有侠情慧命，这宣战之事万万不能重视。如果一纸文书到了各国公使馆，那就是正式通知人家了。倘若各列强兴兵来犯，咱们可怎么对付？老佛爷，请您为您自己着想，为江山社稷着想，为四万万臣民着想，我求您了。徐景成这叫磕头啊。光绪在旁边一听没言语，但是光绪眼泪掉下来了。在人群之中也有几个掉了眼泪的，抽鼻涕那声慈禧都听见，这是一群火爆上撞。徐建成，你敢踏我的旨意吗？李莲英一看，他把慈禧气坏了，赶紧过来。徐大爷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敬酒不吃吃罚去？你看把佛爷给气的。去吧啊，赶紧回去，赶紧回去。李莲英跟这徐景成不错，因为哪一次徐景成从国外回来都给李莲英送点好东西，所以呢他这叫特殊关照。你看这个场合谁也不敢言语，哎，李莲英敢，那慈禧是最大红人，就这样把徐景成给推出去了。慈禧马上降旨叫徐景成赶奔各国公使馆，徐景成哭着走了。光绪啊就知道坏了，这个仗要打起来无可收拾，但是心里是那么想，嘴不敢说，慈禧不能听他的。再看慈禧一转身看见荣禄了，荣禄啊，奴才在，你把五位前后左右中这五大军都给我准备好，再通知董福祥，让他把手下的干军也给我准备好，配合义和团，在48小时以外给我攻打各国公使馆，不久全歼，不得有奴才遵旨。等一等，我说的这是48小时之外的事儿，在48小时之内我们可不能鲁莽行事，还得先礼后兵，你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，不要伤了一个人，把他们护送离开北京，送到船上咱就尽到责任了，如果他不走再采取行动。奴才领会老佛爷的意图。好吧，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刚毅、赵书翘，现在就看你们俩的了。你们俩是总指挥，我愿听到喜讯，奴才一定替老佛爷尽职。这会就这么散了。好吧，旨意这一传下，北京九城都震动了。义和团送了功了，太后老佛爷有旨意，九门大海从第二天，义和团大队涌进北京。这一进北京，他们头一个任务设立神坛，只要有块空地，有个广场，稀里哗啦每个角落都可以设立神坛，招收会众。不到三天，光城里的义和团就发展了将近20万，外边的不算的。参加的人十分踊跃，不但是义和团，现在名目还多了。小女孩穿红衣裳，手提红灯，叫红灯照，意思是红灯照路，万事吉祥，这佛爷能给指引道路。寡妇们呢，哎，自动也结合起来了，哎，成立的亲灯罩。老头们也结合起来了，成立的老头罩。小孩们叫仙童罩。总而言之，名目繁多，数不胜数啊。 北京整个就乱了套了，到处是神坛，到处是义和团学习拳法，练习刀枪。与此同时，义和团把九门都站岗放哨，监督来往的行人，取代了官兵，把东郊民巷、西郊民巷全都给包围了，在这筑堡垒、架洋枪、埋地雷，这要准备就开火。有那胆小的老百姓吓得猫子家里把门都关上，连街都不敢上啊。那些洋人呢，平日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，作威作福，不肯一世，如今也是威风扫地呀，全到猫子屋里头也不敢出来，有的把窗帘都挡上了，在屋里祈求上帝的保佑。日本公使馆有个书记官，这个书记官名字叫山滨，这家可好，我非要出去试试，你们敢把我怎么地？他在门口上了他华丽的马车，告诉车夫哪有义和团，你往哪给我赶。车夫一听腿肚子有点断筋，阁下，那太危险了，听我的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天皇陛下的臣民是最勇敢的，邪不能擒的，他不敢把东洋人入之河。车夫不敢不听啊，这马车赶奔义和团去了。这个人呢，没安好心，成心在这找事儿。你说街上这么混乱，而且清政府又有忠告，你干什么出来啊？不，这叫逞能。这三军是这么想的，我是堂堂的大和民族，也是堂堂的日本外交官，我能叫你们把我吓住吧？在这时候我躲在使馆里不敢露面，给我们的政府多丢人，给我们的天皇陛下多谢眼，别人不敢出去，我就敢，让你们看看大和民族就与别的人种不同。你说你赌这些干什么？到了街上车子一拐弯，正好到东四牌楼，这会儿有几百名义和拳的团众正在这练拳，这不去便罢呀，这一去才惹出一场大祸。